我们还是从第九节十四节，我们把这再读一读，再读一遍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此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物，今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得以赦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再次说，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，这是一个的一个方向的了解，或一种层次的了解。当然，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这样的悟性跟所谓的智慧，是从圣灵来的。所以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保罗就向父神求神赐下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好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，真知道神，真知道主耶稣基督。那底下呢的结果就是，我们真知道他的时候，就能够更多的把主的心意活过来，活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跟我们活出来叫做相称，叫做对得其主。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。那讲到这里，如果是有点抽象化，那保罗底下就用四方面来把它具体的讲出来。第一个，这边所说我们会成长，所以在律法的里面我们是逼得多懂一点，但在恩典里面我们是自然而然，好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他有生命，他就自然而然渴慕，他就自然而然会成长。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多结果实，那第二个就不断的长进。长进这个字，所谓的叫做这个渐渐的多知道，这长进了，渐渐多知道。所以一个字叫 bearing fruit， 就是你会结果子，多结果。长进这跟一件事情有关，渐渐的你可以翻成是所谓的 growing， 就长进，就成长。基本上这个字跟成熟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说你不断的长进，什么意思？你就不断的更加的成熟， OK， 越来越成熟。那一个基督徒在恩典里面，他不会懒惰的，他不会觉得没胃口，他更不是在追求学习的当是苦哈哈的，他觉得不行，你这样不像一个基督徒，你看圣经都不会什么等等。哦，他自然而然会渴慕，他用各种的方式方法来渴慕，所以他的生命会结果子，而且他生命会越来越成熟，这是一方面。那但是第二方面是什么呢？这是两方面。他第三方面是什么呢？第三方面，这个是他会看到神不断的会加添他力量，加添，所以这个力量给他力量，让他能够得着更多的力量。所以这句话是蛮难翻译的，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我已经讲过 being strengthened， 第一个是这个 bearing fruit， 第二个是 growing， 第三个是 being strengthened。 strengthened 是什么？得到更多的能力。这种能力是从哪来的？就照着神的全能，前面所说的，照着是那种突破性的能力，或者说弄的能力。那要知道啊，在所有的能力上能够更多的能力，意思说为我们祷告，保罗为我们祷告，好叫我们得着能力。从哪里得着呢？是从神的里面得着。所以前面那后面是 be strengthened， 第二个字就叫 power， 这个字的力量就 dynamite， 是自己来的能力啊，这个自己供给自己，就是神的人。那这种能力的特征是什么？叫做 mighty， 叫做全能，是能够突破一些困难的能力。你看保罗呢，单单一句话，我不要这么快就把它读过去，单单一句话保罗用三个字来描写什么叫能力啊，这个是很宝贵啊，以至于我们在能够产生一个在凡事当中我们能够一个生命的 character 就长出来。这是律法里面长不出来，一个叫做忍耐，一个叫做宽容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，你可以面对任何事情 都是欢欢喜喜。所以基督徒的一个特征，它就是喜乐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所谓的喜乐哈，跟快乐是不一样的。快乐是你快快来快快走啊，中的乐，你买个新衣服很快乐啊，去参加一个盛宴啊，没想到那个 waiter 这个一点的东西掉在你身上，哦，你心中一个晚上那天吃饭也吃不下，这么好漂亮的衣服，这么贵衣服啊，纵然这也我意思说呢，快乐常从外面来，确实你也需要吃个好饭呢也好，很开心的事情，这没有叫错。但是跟喜乐不一样，喜乐是从 from within， 是从里面来的，所以说不上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这是彼得说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他遇见神，说不上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对彼得讲是讲不太出来，意思说很难描写，但是很荣耀的，所以很难描写。这结果是什么？就喜乐。所以我以前也讲过，这不说的。F. Bruce 讲到保罗讲罗马书的时候，保罗最喜欢愿平安喜乐哈、啊、充满你。保罗很喜欢讲这事，所以我不说过吗？平安是喜乐休息的时候，喜乐是平安跳舞的时候。OK， 这两个是一件事情，所以喜乐跟平安是分不开的。Peace is joy resting, joy is peace dancing。喜乐。是平安跳舞的时候，那是平安是什么？平安是小喜乐休息的时候，这是基督徒一个特征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属灵不属灵，不只是看到他的用心的努力，还有他的才干，甚至他恩赐，他真正的属灵就神的同在在他里面。我不说他有神迹奇事，没有神的，他真正的神的神，这个神迹，这个神的同是住在他里面，是生命的改变。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，讲到有些灵恩的这样的说，一个叫做圣灵的内住，一个叫圣灵的外显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解释。圣灵的内住，就这位神，这位圣住在你里面，他 affect 你的 trip， 所以要被圣灵做，一说你整个思想，你的感觉，你的情绪都被圣灵掌管，叫做圣灵的内住。以前赵荣基牧师讲过一句话，有一次到底圣灵在里面，他是所谓的他在里面只是一个就是 resident， 就是住在里面，住着他还是在里面是你的 president。 哦，我有圣灵，我有圣灵，我有圣灵，感谢主，你有圣灵。不过他在里面，你是房东，他是一个住客呢，懂我的句话？哎，圣灵，你不要这么厉害哦，我才是哦。所以圣灵不是我听你，你听我，你是我的房客、啊，还是圣灵在里面是你的 president， 是你的总统。那是个很大的分别，是很大的分别。所以赵荣基牧师他讲圣灵是有他一些的很特别的一些的了解在里面。那我意思说，他特别不是玄，不是抽象，不是我们搞。对他讲，对我来讲，他是很真实的知道圣灵，是吧？不论你对 Benny Hinn 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，我认为他跟圣灵的关系是非常清楚，是非常具体。OK， 又回过这个点，所以产生一件事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喜乐，对保罗来讲这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一个基督徒苦哈哈的，口中出来的话都是消极，或者口中的话都是所谓的批评论断。哦，因为你有公义的心看不顺眼，保罗说看不顺眼，如果你真能够忍耐，真能够宽容，就是不对的事情，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你不会受他影响，你不会苦读，你不会批评，你不会乱断，你会还是会欢欢喜喜。我不说这不对的事情好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受他影响嘛。你怎么会受这种事情影响？那是在这里面这个 character， 这个叫做忍耐，你的信心怎么会被他影响？倒过来，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有一个平，这个所谓不平的心，就带出一个报复的态度来。你处理是很重要，你处理是带着一个什么态度处理？是公义的处理、公平处理，还是带一个报复的心来处理？这是很不同的。所以真的不要把经圣经讲哦，以牙还我、哦、圣经说我可以报复，因为以牙还以言还言。圣经说那句话刚好是 XX 相反，不可以报复，意思说你公平的当中，如果在血气里面你产生一个叫做不公平的态度，就变成报复了。所以我常觉得忍耐 其实你服侍到一个程度，你发现忍耐比较容易一点，宽容真是很难的。宽容真是很容易，你的血气就出来。我不是讲你，就讲我好了。圣经说这叫自义，自义。看人家不一样，看人家不顺眼，看人家跟你不一样，跟他错的时候，那更加生气。我要把你修理一下，我要把你矫正一下。一修理就修过头，我就这样子。这个字思想看，我们需要有个 critical mind， 但是你对人不可以 critical。你在事情上需要有个清楚的分析，甚至很仔细、很严密的，甚至很要求的分析，叫做 critical mind。但是态度对人的态度不可以 critical， 不会对人每样的要求、批评、论断，看着这个。西方人讲究这个，所以当你在弄一些的，我们如果是弄工程，我们对很多事情很仔细，因为要对。但是当我们，这是我学来，当我们对工人在讲的时候，他真听不懂哎。有时候心中好急，怎么搞了半天还听不懂？讲了一次还错，讲了第二次还错，第三次跟你说不能够这样弄，他还错。最后心中说，我怎么碰到这么笨的人？这个叫做 critical， 对那个人的所谓的批评论断。你有一个 critical mind 是对，但是你对人不能够 critical。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在学习，都在学习。但是我现在因为在以前在做事，在公司，在工厂，你确实是，你对一些跟你背景不一样的人，你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。我一直说讲到不要弄得太复杂。第二个要切题，要切跟你的生活，那其实最要紧的，你讲的是有没有负担，跟你自己有没有经历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你可以讲到神的爱，你可以听一个人讲神的爱，你可以弄了半天觉得哇，这个人讲的真的没话讲，不过你没什么感动。但是当你经历过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有不同的。OK， thanks 这个所谓的喜乐会带出另外一个结果，带出第四点 ，bearing fruit, growing, be strengthened, being strengthened。那第四个是什么？带出的就 thanksgiving， 这边所说的。又感谢父，叫做 Thanksgiving。 一个会喜乐的人，基本上他成为一个感谢的人，一个不感谢的人，他不会喜乐。一个感谢的人，他是看你坐在我的身上，一个不感谢就是你坐了再多在我身上，我觉得还是不够，你坐的还不够好，做的不够多在我身上。讲了白一点，一个感谢人呢，他是一个比较知道懂得什么叫恩典的人。一个不感谢的人，坦白说他还是活在他自己老我的里面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恩典。不知道恩典跟知道恩典一个最大分别，一个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是感谢神的工作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那一个不敢呢，是一个自私人，就这样，是一个自我的人，老我的人。这是个生命的过程，我不说我们一下就会达到这个。真的，你回过头来，保罗最先的时候，哦，他最后看基督徒为什么拿个这个公函呢，要去追捕啊这些基督徒，甚至追杀基督徒。他觉得他已经是真的各方面他是无可。这个从这个无可指责，一个守律法的人，为什么我这么多还没有遇见神？为什么这些人说他们已经遇见了神？为什么他们说已经看见弥赛亚？为什么保罗说我搞了半天怎么还没有看到弥赛亚？甚至我们这个到今天我不说过吗？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说，如果我们这群法利赛人是小群哦，法利赛人 separate， 如果我们今天一天同时。我们一起哦，如果我们就这群人叫法利赛人，如果今天我们同时从头到尾我们都能够守住律法，只要守一天，弥赛亚就会来。这是他们现在在讲这事情。那我们这群人倒怪我们是不是这个法利赛人，我们这群人哦，看我们这个又吃又喝的，然后说这么哦不谨慎啊，这个安息日你也不守，那个也不守，哎，我们说守来干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已经遇见弥赛亚了。原来安息日 不是我们安息日预备，有没有听过耶稣讲是安息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是享受律法，活在律法里面，怎么被律法来捆绑呢？所以你发现当一个人认识神，当神的灵帮助他去亲近神认识神之后，不仅他的知识会这样，他的生命会改变，自然而然他会结果，自然而然他会更加的成熟，他会更加追求，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带出一个力量，可以面对这些环境，在忍耐的里面，在宽容，当然他是欢欢喜喜，当然第四个叫做所谓的他会感谢神。那请大家留意这边所说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中文这个叫这个字，我想应该就是父神叫，意思说就是神使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弄来的，这一块一定要很清楚。后面讲得基业，不是你努力了，不是积功德了，是叫神叫我们。不过这个叫有点抽象了，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，你看 NIV 的翻译，或者你找其他经，基本上是神 qualify 我们，是神叫我们有资格，你一定要把这个话弄清楚，是神叫我们有资格，不是我们所谓的操练努力积功德，最后我们有资格，是神叫我们有资格能够得到这个产业，得到这个产业。所以很重要，这边是在这里，在光明中同得产业。换句话说，过去那光明一讲到光明，后面就要解释这个黑暗。那前面我们先讲产业，然后把黑暗跟光明放在一起。什么叫产业？我相信这句话，先不要说产业，哦，就是迦南地、牛奶与蜜之地。第一个，保罗这时候所讲的、所面对的是哥罗西，不是针对所谓的有犹太背景的犹太，这包括其他外邦人在里面。所以对这外邦人讲，这个如果说只是讲这是迦南地，这是对来讲，但是 make sense。那这个产业有两个事情一定要了解的，这个产业跟神的国度后面连在真有关系。这个产业你可以说是在神的祝福的里面，是在神的应许的里面，是在神掌管的，在你身上所掌管的里面所享受的所有所谓的应许或是祝福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丰富，因为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产业，所以你需要的神为你预备，你所谓的这个期待的，或者讲为什么期待呢？我在说盼望，因为神告诉你应该这叫应许。 OK， 这个我们，所以你需要更多的了解神的话，圣经才知道神的产业有多少，或者有多么丰富，是有哪些。不过我想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观念，但我觉得第二个观念是更重要，产业永远不是为仆人预备的，产业永远是为儿女预备。懂我讲一句话意思？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最多可以拿我的工价，你的薪水多一点，但是你要earn来，你要赚来的。产业是什么？产业是你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是我的孩子，你才会领，才会有，而且不是用工价来换来的，到时候该给你就该给你。那如果说到时候是什么，如果从保罗其他书里，当你越来越成熟，神就会把这个产业给你，或是更多的产业给你。产业这个字是说，就像那个约书亚带了以色列进了这个迦南地，过那边不一块地吗？叫迦南地，然后分配那块是你的，那块你是你，那块是你，这个叫 inheritance， 就是那块这么大一块地的当中分出来的一块一块，这是给哪一个族的、啊？给犹大族的，这分出来那个叫做产业。原来这个产业是分的，就是还不是，是很丰富，是在这么大一块的里面，叫做迦南地。但是回过头，我们每个人有个自己要承受的那块 ，OK， 那块是你的产业 ，You own that inheritance。那块如果加一点，你是 own 那个 lot， 好像一块地啊，不又分了好几个吗？这那块地是210号是你的，211号是人家的。OK， 就是所以那个是你的，是你 own 的，所以产业还不是说，意思说你不应该失去，你也不会失去，而且神也不会收回，神给你就给你。所以你要明白这边所讲的产业，产业是神给你的那块，看你荣圣讲说，当然不是那块地而已，而是神在他的国度里面为所预备的祝福。但这个祝福不是你用功德换来的，所以守律法没管用。是怎么换来的？是怎么取得？是因为你的生命改变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你就领受那一块，给了你就不会失去，给了你只是看你会不会享受就是。浪子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，父亲跟他关系不改变的话，不论他浪不浪，他回来他也是儿子。但是他一个糟糕的问题是说，他不满足，他不还没有到时候，凭着自己的血气，他不在父亲的遮盖底下，他从神所给他这个产业面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自己当时浪费了许多这个资产以后，最后进到极穷困的里面。他只要回去，那父亲有没有把那个产业归给他？你从那父亲对他那个表现，你就知道父亲照样把他看成是，这个不是照样是，他本来就是他儿子，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把他丢一边。把他打发，他自己都说我不配啊，让我做奴仆好了，做你的工人。父亲不当他做这种事情啊。这不代表说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可以随便放肆，不过我只要在从这个角度要跟大家讲，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，你不会失去神对你的应许，你不会失去神定义在你身上的祝福，这叫产业。不过祷告你会不会享受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到底你有了会不会享受一件事情？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快产业，你怎么享受？或许在神给这个产业当中，在整个过程里还没有成长，或是这时候你得到一点，但你又被这世界吸引去了，你就追求另外一些东西。所以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，就变成很慢，很慢的时候，神迟早，比如说你30岁，就要把这个给你，你搞了30岁、35岁、50岁，还在那边世界晃来晃去。你的父亲很难把这个公司交给你，最后真的到父亲晚年，他不能不交手，算了，如果这孩子不珍惜这个，就也不要这个，我就交给我底下的人好，可能是个最信得过的人。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不要，千万不要跟神说，你给我的不够，你也不认识我，你也不祝福我，你也不保守我，或者说我需要的为什么都给我？我要告诉你，神给你的超过你所想所求，神不仅知道你的需要，你不知道神都为你预备，所以你有盼望，所以在心中你有一个所谓信心的确据，这个你就会忍耐，你就继续往前走，因为你知道神的工作、神的作为、神在上的那个的应许是不仅是不会落空，而且是一定不会落空。那牧师为什么都还没有？因为这是应许啊，所以你要一步步来啊。产业也不是说一出埃及就马上跳到迦南地区啊，你还没这么大本领。原来在中间很多的过程，很多的挣扎。如果你最后还是问神啊，为什么让这些人死在旷野？就好像你不应许他们，因为在整个人生过程里面，进到迦南地整个过程都是所谓生命的一个操练。讲得白一点，整个生命过程操里面只有两个人及格，对不对？一个老了，一个少，只有他们两个及格。哦，原来神的产业也不是你坐在那边等着他就掉下来，你是需要经过考验。考验不是你积功的，考验就是你在所有的事情上你能够历练，能够站立得稳，你能够忠心到底吗？你跟努力到底，真的，你进到迦南地时，马上你这些家人没有全部跑掉，一说是跟他们是同样生活在一起。如果你的生命、我的生命没有所谓的成熟老练，甚至所谓的坚固，我们何等容易被迦南地的人、百姓所影响？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，有时候我常觉得，我们对神的认识 对神要给我们什么，或者他不会给我们什么，我们也搞不清，甚至知道了我们也没有这个耐心，说神啊，为什么你说给的怎么都不给。这是一个生命的操练。所以我在说，神决定把一个产业给你，而且不是给你哦，是一群圣徒，这边所说的与众圣徒在想，意思是好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好像一块地啊，迦南地，那你有一块，他有一块，众圣徒每个人都有一块，哎，好像就是那条街啊，你的那个房子的那个 lot 是什么？就你是201，他是202、203这样排下去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块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，基本上我们都有一块。哦，你在神的产业里面丰富的享受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而且纵然环境有不好的时候，不，你还是心中有个极大极大的这个笃定在那里面，你站立的。那我觉得我好贫穷，难道神对他比较好一点，对我坏一点？没有，都是一样。所以倒过来，产业是看你，不是你有没有，是在于你会不会去经历定数。再说，如果你还是照着守律法的方式想要得产业，是不可能，因为产业不是为奴仆预备的，产业是为儿女预备的。奴仆再预备，所谓的神这个主人说的都99%说都好到那个程度啊，他是没份，他不能够说哦，这个老板呢，你的孩子什么都不做，怎么你把产业都给他？我在人家搞了30年，老命都拼了，怎么你不把你的产业给我？老板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最多可以加你的薪水，我最多可以加你的年底的这个年终奖金，那我产业跟你没分，因为你不是我的儿女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听得懂保罗在 argue 在争论这些东西，为什么他这么生气，一些人跑来又叫你们要守律法，所以保罗很生气啊。我不说过吗？连加太书说，如果天使都穿这样穿，这天使也要被咒诅，因为把我们是神儿女的那个的身份把它弄这个所谓的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神我们预备的产业。 OK， 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产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，罪过得赦免。有些人解经家把14节跟15节放在后面，说14节啊，这个放在后面，甚至有些把13节。不过我觉得在读的时候，13节跟前面那个解释是应该放在一起，那比较容易解释，14节就放在后面。所以13节是就讲到什么的，在光明中同得产业。所以你需要了解一下产业，我已经解释一大堆，什么叫光明中得产业？第一个，我们是过去在黑暗里面，根本没分领这个产业。那什么叫做这是在黑暗的权势？所以相对的，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，光明、权势、国度，你可以放在一起，是连着来思想。OK， 回过头来，什么叫做国度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定要想清楚，把这个事情弄清楚。我们常说，什么叫国度？教会里面的事情叫教会里面的事情。哦，跟别的机构一起的这个事工叫做国度。所以呢，我跟哪一个机构，我跟另外其他的教会啊，或者有他那些，我们在做国度的工作。或者以前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，人说哦，牧师你是做国，确实我的部门叫做国度侍奉中心。那意思说哦，怪不得你飞来飞去，全世界跑来跑去。第一个，国度这个字跟地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在教会里面跟在教会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国度这个字你一定要管，千万不要说哦，你是要飞来飞去啊，所以你就做国度。哦，你是在众教会当中做，那个跟国度的观念一点都没有，起码从圣经角度。那国度的观念是什么？所以国度 kingdom 前面那个字叫 king， 就王的意思。王，第一个你讲到王，你除了知道他很富有以外，你一定要想他是最高的，很有权柄。所以国度的最主要意思，这个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，那国度我们还是国度意思就权柄，国度的意思权，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资源，因为你有这么多，包括你的资源、你的财富、你的军队、你的国防力量，包括你的智慧，所以你是一个王， 或者祷告你是王，所以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你有这么多的丰富带出的权柄能力，这是一件事情。所以 King 国度，第一个你要想是权柄。 OK， 什么叫 Kingdom？ 就是在这个王的底下他所统治的这个范围，一说他所影响的范围，这个叫国度，叫做 Kingdom。 先有这个 King， 那这个 King 你是一个比较大的 King， 就是说你的，所以你影响的范围就比较大。你想想啊，就是一个王啊，就他很多地方他是管不到的，一说那个边缘他管不到，不过还是他一说他影响范围，当然是他的王朝啊，在北京啊，他最能够影响，但这个影响范围越来越小的。所以呢，讲来讲去，当然最后也跟那个地有关，但是主要观念不是在于地，是在于这个王能够他的权力，他的权柄能够影响有多少。 OK， 这是这个观念我们能够明白，起码在当时大家能够明白。哦，一想到美国是一个很强的国家，一说他不仅，那当时这个总统就很重要，所以这个总统有没有把这个国家的总统发挥他的影响力，好叫这个国家有没有影响力，以至于影响整个世界，基本上都在讲 Kingdom。 OK， 所以跟那个地没有关系，不是他那个地有多大，所以他的国度有多大， no no， 是跟他权柄能力所带出来影响力有多大。所以你可以一个国家很大，但是很多地方你管不了，你更管不住。回到这个是人整个了解，所以把这个观念放在神的身上，因为作者圣经说要我们知道神的事情，有时候需要用个所谓 reference， 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 reference， 就是一个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。有两个国度，一个叫做黑暗的国度，一个叫做光明的国度，这是整个的圣经在讲。所以我们有听过一个这个属灵征战一个名词叫做 kingdom conflict， 叫做国度的征战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一个叫做什么叫国度战，一个是国度叫光明，一个国度叫黑暗。坦白说征战什么，就讲出这个黑暗权势的，或是黑暗权势跟光明权势的影响力。那底下马上就问了，影响力谁大？而当时光明的影响的，不过这个不是主题，主题是影响什么？影响人，人就落在两个的国度的里面，中间的一个，要呢在黑暗，又在光明。所以当讲到 kingdom conflict 的时候，绝对到最后是跟人有关的。所以呢，你就明白这句话：神或者独生爱子主耶稣，把我们这些人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。因为人所面对一个就是 evil， 就是 devil， 就是 evil， 一个就是神，就是独生爱子，一个叫黑暗 kingdom of darkness， 一个叫做 kingdom of light， 就是所谓光明。原来在整个的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，确实有两个不同的诠释。一个这个诠释这没有比的，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证明，一个叫做光明的诠释已经胜过黑暗的诠释，所以十字架是很重要。那祷告这个诠释带出来结果，那打仗的白打，那打什么？打多一块地？不，整个的是带出更大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国度的这个与撒旦的征战里面，是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国度，叫光明的国度。在整个过程里面，又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讲讲，这个叫做这个所谓的 kingdom， 这个 advancement 就是 kingdom， 是神的国继续往前走。我也没听过这个啊，那个这个我们都往前走啊，这个我们的圣徒都说 marching in， 就我们都往前走。所以当我们 advance the kingdom 的时候，所以 kingdom 又跟教会不一样， kingdom 是讲到神影响的地方， 教会是我们这群人，是神影响一群人没有错，但是整个的神的影响力不只是在教会，而且神的影响要透过教会把神的国彰显出来，以至于教会可以把神的影响力在这地上能够彰显出来。国度跟教会是不一样，国度你如果用大小来比，国度包括教会，因为教会这群是被神影响的人，被神得救的。那国度呢又比较抽象一点，我教会我们就说在这里啊，在台北市，但国度是只要神的影响到哪里就到哪里。所以呢不要说欧牧师你跑到常常跑欧洲啊，跑大陆啊，跑这个你是做国度。如果我跑到欧洲，跑到德国，跑到德国哪一个地方去，没有神的全能彰显，我只是去游地方而已。不过祷告在你的小组里面，就在台北，在你的小组，就像昨天弟兄说，如果是照他所讲，这个神的恩典真的恩高深，突然有神迹奇事发生的。主耶稣像说嘛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够进他的国嘛。那尼哥底母问的说，若没有神迹奇事，若没有神的同在，不有神迹奇事。所以四样事情，神迹奇事跟神的同在，跟神的国，最后跟重生是分不开的。所以什么叫神迹奇事？就神国彰显了，就神的能力权柄彰显了。你去到那个地方，去欧洲，去巴黎，在巴黎没有事情发生，你很难说神的国在面彰显。不在过在你的小组，在通话街啊什么，你如果坐在上头，坐在那里，哇，在那边有小组聚会，神迹奇事就发生，神的国就彰显，你就相信神国已经在那边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。所以当整个神的国往前走，绝对神迹奇事是要发生。尼哥底母是说神迹奇事，主耶稣用另外一次就是神的国，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。神的国是什么？就神迹奇事。神的奇事若没有神同在，怎么有神迹？意思说神同在带出的影响力，或是神同在带出的他的荣耀的彰显力，神的同在带出他的人，王的同在带出他的管理能力，那个叫 kingdom， 那个叫 kingdom。 所以你回过头讲，那我们要不要进去？当然要进去。怎么牵进去？你要重生啊。所以后面主耶稣的救赎是必须的。所以这边讲的讲经啊，所以他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。所以你发现，如果这个观念你慢慢串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主耶稣其实，人说为什么神只有这个方法？他的独生爱来到地上，来道成肉身跟我们等，因为他做一件事情，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牵到他的国度。如果真用这话，好像是一个车子一样。你本来还不知道从台北怎么到高雄，不晓得你就坐一个车子到高雄车子，所以你就从台北离开台北坐那个车上，坦白说你怎么去你也不搞不清楚，那条路怎么走你不清楚，不过只要坐那个车子里面就到高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要依靠神，你要依靠的主，那是必须的事情。很多时候坐车坐一半就下车了，车开走完了又追那个车子，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主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，因为这跟全能很有关系，因为那是灵界里面的事情，我们打不赢这个仗，我们不会打，所以光守律法有什么用？你是多一点知识而已，所以人的努力，你能够打胜这个仗吗？这个仗是很剧烈的，打到最后甚至要做一件事情，是只有主耶稣可以达成，而且主耶稣一个方法，你能够钉十字架吗？单单这个事情，你就知道整个的救恩不是人能够成全，你再努力，你这个在所谓的严谨犯法法律上，最后还是问一个问题，你可以钉十字架吗？如果救恩是从十字架出来，你都不能够钉十字架，你怎么救自己啊？没得救的。那我要说的是，整个你从不同角度思想的时候，你真的发现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茶庙，以前我们真不懂圣经，这样聊聊有多读都懂，我们越来越肯定除了主耶稣没有别的拯救，我真肯定那时候最痛苦一件事情，就我知道除了主耶稣没有拯救，不过我没有遇见他，这是我的痛苦。你看救我那个人我都没有遇见过，这不是很奇怪？哦，里面就心里一个渴慕， 神啊，如果你是那位真人，你是唯拯救我的，拯救我的唯的那位神，你总会让我知道。那我想呢，这是第四件事情， Thanksgiving 是很重要。感谢什么？感谢不是我每天有饭吃或出入平安啊，到时候的这个年底这个年终奖金呢 然后又完了时候说我们想买房子，神又给我房子。No， 是你整个的属灵的那个 inheritance， 就你整个属灵的那个所谓的产业，绝对包括生活上的需要，绝对包括你的聪明的才干的，甚至我绝对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。因为原来到一个程度，在黑暗的国度，不论可能是贫穷的，可能是缺乏，就是贫穷缺乏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可能在整个生活当中，你的灵里面，我的灵里面，如果还没有信耶稣，在黑暗权势，我们是受压制，受捆绑。现在因着主耶稣救赎，那他的救赎是产生后面的两个事情，一个叫做救赎，一个叫做赦免。那跟着后面那经文我们再来思想啊，所以我要啊，今天我们有点思想是说，你一定相信神不仅把救恩给了你，一说你不在罪的这个咒诅的底下，不在，乃是进到一个丰富的产业承受。这个产业是什么？是在神为你在这个产业是神所有的，就但是从神来。那这个产业是神自己的产业，这个产业也是交给你，你唯一能够做的，我唯一能够就进到这个产业，叫做进到他的国的里面。你需要恩的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影响或者他的掌管。所以顺服有两个事情啊，很多时候顺服，这圣经说你就得着神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要祝福我们不顺服，这是我们最大问题。但神说 No， 你不在我这个 kingdom 的里面，不在我的遮盖的范围里面，好像个王一样，你跑到别的国家去，你要什么我怎么可以负你的责任，你是被欺负我也负不了我责任，因为那是那个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啊。不在我这个国家里面，在我这个 kingdom 的里面，在我的权柄In my power， 这我们老美最喜欢。In my power， 我要做什么 ？In my power， 我就会做这些，在我的权柄能力的，我才可以做这些事情。那这是一个国度增长。我不说神拿黑暗的权势没有，那是你的选择。只要你在神的国里面，一切都要恢复，一切黑暗权势不能够在你身上。所以我常觉得，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你能够，我这样思想认为，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100%。他是100%，不是守律法，是100%的顺服依靠神。我相信撒旦拿他没办法，撒旦没拿他。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主耶稣来地上的时候，他确实显明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他的能力有多大，撒旦没拿他没办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，你要相信你是有产业，这个产业还不是世界给，是神为你预备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一个奴仆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。这个的产业是这边说是神 qualify you， 是神叫你，意思说是神的工作，是你能够进到这个神的国度，是因为神的工。神怎么做？是主耶稣基督，神借着他的儿子把你迁到他儿子的国度。那我这几方面如果你思想以后，我希望，我不是我希望，我的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话听得进去，你一定对一个做一个基督徒很有把握。谁能够动你一毛？你很有把握。谁能够抢走你身上的东西？神为你预备，没有个包括黑暗的权势不能够抢走神对你的祝福。如果失去的话，是你放弃神对你的祝福，没有个给。那当然是不跟在神的里面呢、啊，不在神的国度的里面。所以当我们讲国度的时候，有时候我需要把一些观念澄清。我做过一个功课，那是我从旧约到新约走过一遍国度，把国度观念从旧约到新约、常说说到国度是一个神的国，说到我们是神的国度，圣经有一种话，其实讲到基督就是国度，也有讲这话。你看放在一起之后、不是哪一块地，不是哪一个地方，是我们这群人有没有跟神结合在一起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 基本上你已经活在神的国度里面。 OK， 我们现在 祷告。我们有很多的常常是很多时候不感谢，这是我们的不成熟，甚至一些的过去的失败。现在我们很会感谢，或者我们常会感谢，但我今天的话再次提醒你，感谢什么？感谢我的家人怎么样，感谢我的工作怎么样，都好，没有错。不过保罗这边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，或者一个属灵人会有一个的这样的结果，刚不说过吗？是讨神喜悦的事情，是相称的事情。有个感谢，感谢什么？有一次，有个不幸的朋友，一个人这个我也见过他，不是这句话，是另外一个人告诉我，他是一个在台湾一个企业很大的一个夫人用这样，不过他是性别的教。跟他传福音，他是实际的。他说：“你们基督徒一天就说感谢神，就是给我房子；感谢神就给我工作；感谢神让我病又好；感谢神让我生了孩子又有孙子。我们实际不做这种事情，我们实际做的不是说感谢我得什么，我们实际最喜欢是给啊。”他讲的但是有他一些的道理。但坦白说有蛮多的误会，不过从他的感觉，从一个不信任感觉来讲，我们感谢什么？就刚刚所说，我们实际人都是给的，我们不说我们一下得这个就是拜神，我们也不是说要得什么，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我们实际人就是给的。 OK， 我想呢，我们还是可以求有这个需要，神说把凡事带到神面前。但是当我们感谢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房子而已，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产业。如果这个我们能够清楚，不仅明白我们经历，第二个我们要我们得到这个产业，神给我们的产业，一个永恒，一个属天的这个什么产业，我们要搞清楚，这是神所掌管，这是神所预备。到底什么东西？当然我们同时要知道这个产业的时候，谁能够得产业？哦，不是积功德。有一次我在通化街，我已经好多年没去通化街，刚回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亲戚啊跑到通化街，因为他们说夜市，我还没看过夜市。我看到中间有一个慈济人，一个女的，穿的一看就知道就是这个他们的制服，穿全蓝色旗袍，然后手上拿了五六朵那个玫瑰花。她只讲一句话，先生，买一朵花积个功德吧，他就讲这句话。先生，请你买一朵花，你就积个功德，他就讲这句话。他只有就是这两句话。我们得到神的产业，这么大的产业，没有一样产业当中没有哪一样事情是我们可以积功德来的，没有一样是我们守律法来的，每一样都是神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有资格 qualify 我们进到这个产业面。怎么 qualify？ 把我们从黑暗迁到光明，爱子特别强调这个爱子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知道一点：我们与基督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后嗣，圣灵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后嗣，我们就与基督同成为神的后嗣。我们就与同一起受苦，一起得荣耀，就罗马书第八章说。OK， 原来我们神要做的不是教导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好像我们能够换取这个产业，那是把我们生命整个改变，好叫我们不再带一个奴仆的心，而是带一个儿女心，好叫我们被 qualified as a child of God， 我们可以承受这个产业。这要常常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。我常碰到一些困难，一些挫折，甚至不好像如果我多一点资源我就可以做这个事情，也不是为我自己，有点觉得有点的遗憾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有点哎呀，有点自卑自念，突然一个声音就来， 你是我的孩子。You are my child. 我有的都是你的。当然我知道这是神一个应许，但是我要学习说为什么这还没有来到，因为还没有成熟，可能神的时间还没有成熟，可能我这个人的生命还没有成熟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深深的把神的这个应许放在你的心中，是他叫你，是他 qualify you 能够忍受这个产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爱子把你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国度。你唯一做的是什么？认识他，依靠他，求神来恩待我们。我们开口为自己有些祷告，在这方面我们会感谢吗？或者你感谢，感谢什么东西？感谢会失去的东西，一些吃的或者一些穿的，有一天也会放下，或者过两年就放下，还是感谢一些神应许，从神来，那永恒的，那荣耀的，感谢什么？因为这是白白的恩典，不是用自己的所谓的劳力功德换来，何等大的平安，何等大的满足，何等大的谢恩呢？我们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在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主，我真的要感谢赞美你，在我上做了这么多奇妙工作。主啊，过去不认识顶撞你，但主啊，你总是不放弃，总是给我不断机会，总是在我人上给我一个机会能够认识你。哦，主啊，甚至给我一个机会能够接受你。哦，在后面我也常常起起伏伏，主啊，但是我主啊，我也跟你说，很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就发现我离开了你，我就什么都不行，我离开了什么都不能，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够做。哦，主啊，我就求你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。哦，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，哦，让我常常的活在你的里面，活在你的当中。哦，不是别的，不是想要做，那是紧紧的跟从你。哦，我要在你的权柄的底下，我要在你的权能底下，我要在你的国度的那个影响的范围的底下。哦，圣灵就不断的感动，不断的对我说话。哦，不断让我看见神的你的带领就在。哦，主要就能够走在活在你的当中。哦，圣灵啊，求你来，求你来浇灌我们。这是我们一起为啊，从昨天开始，这个整个天国文化啊，白天是训练，晚上是有全能附设布道会等等，我们求主恩待整个的聚会啊，让神的国在那边彰显出来。我们也把讲员啊，把其他的服侍同工都交在神的手中。也求神让每个来到这个聚会当中的啊，他们不是听一些的教导或者一些的观念而已，这些都很好，但他们真的看到神国的彰显，他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哦，很多人甚至还没有信耶稣，如果进到这面，主啊，求你在这几天也让他们能够借着主耶稣的救赎，借着神的爱子，把他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把他迁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。我们为这个天国文化，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再把天国文化这个聚会交手中，主啊，求你，求你显明的同在在你的，求你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怎么把那个天国文化在台大这个小巨蛋把它分别出来。哦，这个小巨蛋把它分别出来。哦，主啊，在这个车上充满了同在，充满了同在的作为。哦，你的圣洁的供应的全面就在这个会场当中自由的运转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，那个你的影响力，哎，主啊，那个力量就彰显在里面。哦，主啊，就是恩待所有的讲员，那我们带着主你给他们的恩膏。哦，主啊，当所有的服侍的同工也因着恩膏，他们有更美好的服侍。哦，主啊，让每个人面前已经信主的，哦，看到你神国彰显中，主啊，他们的就被大大的浇灌。主啊，主啊，就大家。哦，主啊，让看到这个，哦，主啊，看到还不信任，哦，看到神的作为之后，那神国彰显之后，最后他们就认识你才是那位又真又活神，就把他交在你的手中。有没有好？有几位带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？有感动的就带我们来祷告。教会祷告会，这是过农历年前的一个祷告会，是二月祷告会。我们求主他的国彰显在我们的当中。 他一定要显明他的同在，因为我们渴慕他的同在。在同在当中，他就彰显他的全能，然后叫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得安慰、得鼓励，甚至被造就，甚至整个灵被提升。我们为今天晚上啊，这个整个的这个聚会，不论是分享信息的、带领祷告的，还有敬拜赞美的，更是每一个来到主面前，这位单纯的心，就是唯有遇见主。我们同声的开口，为今天晚上的这个全教会祷告会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把今天晚上交在教授中。哦，主啊，我在讲，求你显明的同在你们当中。哦，主，我仰望等候，主，你必定要做成，要工作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渴慕就是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等候就是你的同在。那我们相信，当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必定会将你丰盛的恩典，哦，那无比的荣耀，主啊，你来显明在我们的当中，显明在你的子民当中，好像我们每个人在面被得着。得安慰，得医治，得释放。哦，圣灵啊，求你的今天晚上，哦，主啊，吸引就预备弟兄姊妹心，也吸引他们，引领他们来了。因为凡被神引领，都是神的儿女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来，主啊，求你来，哦，主啊，求你来，主啊，求你来，哦，预备那属灵的气氛，哦，在我们的当中，哦，将每个来到面前的。就被主你自己来得着，单单的被主来得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来成就这样的，成就这样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。我们也有几位为今天晚上的这个祷告会来带领我们来祷告。圣灵，我求你今天晚上的大大运行在我们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来到面前，每一个人都是渴慕的。哦，不是因为需要，或者是好像这个仆人这个角，每个人都是像一个儿女一样，渴慕遇见这位属灵的父亲，哦，就是我们天上的父。哦，圣灵啊，你再次在我们里面做那激动的工作。哦，圣灵与我们的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哦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当我们被激动的时候，当我们被提醒了，我们就快快的来到父神的面前。哦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要看见父神的荣耀。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要经历到父神的恩典。哦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要再次进到圣灵，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。哦，主啊，今天晚上是一个祷告会，不仅是我们把我们的敬拜赞美、我们的渴慕，甚至我们的祈求带到面前，所以我们也说今天晚上也是你彰显荣耀的一个晚上。哦，特别在我们的当中，哦，好像我们得满足的时候，你的心也可以得着满足，就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全教会的祷告会和赞美。主，真是你的血是可以喝的，你的肉是可以吃的。哦，主啊，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何等的满足，哦，何等的扎实，哦，好像真的，如果我们肚子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头晕，就会让这个人软弱。但每次在那话语里面得到那生命粮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的力量就从你那里而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正教那话语所说，让我们行事为人所做一切都能够对得起你。哦，不仅是对得起你，更是每样事情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就像你所话语所说，圣灵浇灌我们，圣灵这个 empower 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哦，好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有力量走在神的心当中。所以为今天早上这段时间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我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手中，手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。我们将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.